雍正皇帝听了允祥的话，点了点头。嗯，老十三，你让我杀了贾世芳，这好办呐，我轻而易举的就能处置掉他。允祥却吃力的摇了摇头，不，皇上，这个贾世芳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他是有真本领的人，不怕火烧水溺，甚至雷击，更不用说刀斧之类的东西了，除掉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。雍正猛然想到，的确不错，自己近来犯病，果然是连御医都懒得叫了，一犯病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贾世芳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心中一缩，看了看允祥说，老十三，看来你好像已经有法子了。允祥点了点头，嗯，李卫能办这事儿，别的人谁也不行。四哥，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调李卫来京，进军机处监管天下刑名。雍正点了点头，嗯，行。大概是哥俩说满语太耗神了，允祥长出了一口气，又改说汉语了，他的语调立刻充满了离愁别绪。皇上啊，我的四哥，我追随您快30年了，从小是您一手把我拉扯大的，现在弥留回首，我真是舍不得割掉这个缘分呐。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呐。有些个心里话，我知道，我说出来，四哥绝不会恼我、怨我。可是我担心四哥以为我这是临终说胡话。说到这儿，泪水是夺眶而出啊。雍正一边替他擦着眼泪，一边说，嗨，老十三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父皇命名的拼命十三郎嘛，英雄一世，怎么也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哎，你再这么着，朕都要笑你了。允祥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声音显得清晰而又遥远，四哥，八哥是我们一辈子的死对头啊，可是现在八哥九哥都死了，十哥呢是个炮筒子，现在他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也掀不起什么浪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总是一父所生的亲兄弟呀，宽容一点，放他回京来吧。嗨，哎，四哥，我病了这几年呐，有不少的人到这儿来看我，和我聊聊天，我呢也有功夫腾出时间来好好想想。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，不用说，四哥您是第一人呐。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说实在话，先帝爷留下来的只是个金玉其表、败絮其中的烂摊子，朝中的大臣只要是有良心的，谁不知道呢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天下百姓可不懂得这个呀，他们不知道你登基的时候国库里只有700万银子，这700万银子对着泱泱大邦来说有什么用呢？既不能打仗，也救不起灾呀。皇上登基就要收拾这个局面，如今才几年的功夫啊，国库已经有了近6000万两银子，吏治不能说毫无瑕疵，但我敢说可以与朱洪武的吏治相比。辛苦了这么多年，您是累坏了，可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，得罪了好多的地方官呐，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之路啊。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是有一点我害怕呀，这些个贪官污吏的口舌咬人一口入木三分呐。 四哥，我真是有点怕了这些人呢。如今我也要丢下皇上去了，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雍正一边听一边流着眼泪。啊，老十三，这的确是你的肺腑之言呐。这些个话只有你能说呀，别人说不出来，也没这个胆量说。朕之所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阻力来整顿吏治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太难了，留给后代子孙他们更不好料理。所以我说当皇帝难，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。老十三，你是个好样的，支撑住，看着我扳回舆论。我这就要借一个大案子把心剖白给天下人，真的他们都不能领悟的话，那也无所谓，后世总会有有心人吧，能看出我的苦衷。说到这儿，他就把曾静和张熙的案子一长一短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老十三，这不是上天赐给我说话的机会吗？哼，他们那些个会写八股文的人能造谣传言，我要借这个机会啊，告诉他们我也能写文章传知天下的。岳钟琪、于宏图他们已经说服了曾静、张熙，我教化这两个冥顽的读书人，叫他们走遍天下为我的新政现身说法。允祥眨了眨眼睛，皇上这样成吗？雍正笃定的点了点头，嗯，一定成，我和曾静直接对话，集成书印发天下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叫大义绝迷路。允祥眼中的波光一闪，又暗淡下来了，他的脸色渐渐的变得又灰又白。啊，四哥说成，我信得过。雍正一看他的脸色变了颜色，急忙摇晃着他说，哎，老十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很不受用啊？哎，我叫他们过来。允祥艰难地摆了摆手，哦，别，他的手脚都在轻轻地颤抖着，他咬着牙吃力地说，四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可是我的大限已经到了，来不及详细说了。皇上跟前的三个儿子，要说呢，学问都是好的，可是心性不一样啊，他们面对的又是黄土，皇上不能不想得更周全一些呀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话呀，雍正几乎是趴在允祥的身上，听着允祥越来越弱的声息，皇上，先前圣祖爷时期，阿哥们争来争去，为的不过就是您如今的这个位置啊。如今又是下一代了，这种事儿也免不了啊。四阿哥是个好样的，可是有人掩阵他，追杀他。唉，这都是免不了的。他的声音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弱，到头来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雍正尽管趴在他的身上，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，也仍然听不清楚了。允祥只是吸动着嘴唇，伸出三个手指头。雍正急忙问他，哦，你是说老三是新的还是老的？允祥喉头咯咯作响，脸色又变得苍白苍白的，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气，这才勉强说出了几个字，问问洪昼。
他的三个手指头仍然伸着不肯放下来。雍正急忙回身喊道，太医贾世凤，快快过来。雍正大声呼唤着，他的头嗡嗡直叫，眼前一片昏花，心里像塞了一团棉絮一样混沌不清。直到众人一拥而入，团团围住允祥抢救，他才稍微定了点神。他在旁边着急地说，快快把他给救醒，朕有赏。贾世芳见医生们切脉刺人中灌参汤，只是不管用，在旁边钻喝一声，十三爷再留一步。允祥这才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极其清晰地对雍正说，皇上保重，此番永别了。说到这儿，头一歪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十三爷允祥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归宿。贾世芳看着允祥，两手一摊，摇了摇头说，皇上，贫道回天乏术，十三爷他已经走了。雍正只觉得头嗡的一下，胸口一甜，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袁李允密李卫高无庸是一拥而上，皇上，急忙扶着他，让他躺在春凳上。几个太医丢下允祥的遗体，急忙过来为他切脉。只有贾世芳用怜悯的神情看着这一切，没有动，只是说，皇上这是急痛迷心，血不归经，不要紧的。雍正吐了一口血，反而觉得胸口畅顺了一些。他呆呆的目不转睛的看着允祥的尸体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老十三，你一路走好，咱们回去吧。众人这才跟着雍正走了。一行人回到淡宁居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只是雪越下越大，满园子的树枝房顶上都是一片洁白。雍正被李卫和弘历搀扶着进了冬暖阁，他的神情有点恍惚，听得自鸣钟连撞了八下，已是虚正实牌了。他长出了一口气说，高无用、云里、允密、弘历、李卫、贾世芳他们在你十三爷跟前守了一天，也都累了饿了，传膳给他们用，朕是乏透了，要歪一会儿。高无庸知道雍正的心情不好，连连答应着和众人退出去了。秦狗见众人都黑沉着脸，一副沮丧相，连忙追出去扯住高无庸问了几句才回来。见雍正坐在暖阁里炕沿上，两个小太监跪在地下替他脱靴子脱袜子，便转身去找乔眼弟儿。乔眼弟儿正吃饭呢，秦狗见了他就说，乔姑娘，今儿晚上请您劳神伺候伺候主子吧，十三爷没了，他心情坏透了，别人恐怕侍奉不了。乔眼弟儿正吃饭呢，一听说十三爷死了，他的手一哆嗦，急忙放下了碗筷。什么？十三爷他没了？二话不说，跟着秦狗就过来了。来到东暖阁一看，雍正果然合衣躺在大营枕上，看上去精神十分不好。乔允弟儿蹲身施了一礼说，皇上，奴婢过来侍候主子。哎，十三爷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就……哎，真是可惜了的。不过皇上，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，人死如灯灭，主子伤心伤情那也是没用的，您天不亮就起来了，劳乏了一天了，多少还是用点膳吧。来，主子您振作一点，
您乏了，我给您烫烫脚，再用点膳，精神就会好起来的。
说来也怪，乔眼镜这么简单几句话，雍正的精神显得好了许多，乖乖的坐起身来。乔眼镜端来铜盆，兑上热水，一边用手试着水温，一边吩咐宫女儿：“快去把我今天晚上用的姜醋面片端来，再给主子取两个小馒头，一碟子老咸菜，再滴一两滴香油。”
雍正双脚泡在热水里，由着乔眼镜两只柔嫩的小手替他搓着，一脸悲怆冷峻之气顿时融化在乌有之香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宫女儿把那面片端来了，一股香味是扑鼻而来。他接过来闻了闻，嗯，好香。喝了一口，只觉得满口热酸辣香，不由点了点头，
嗯，好，味道好得很呐，而且很素。
乔眼镜急忙笑着说：“皇上，我们家乡的人病了就吃这种饭，有点小病啊，那都是福气啦。有个笑话哈，说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祷告说：大小给个病，别叫送了命。姜醋面片喝个半月。”他还没说完呢，雍正扑哧一声就笑了。眼镜又接着说：“正好啊，土地爷神像后边睡着个叫花子。”听了他的话，大声说：“得病就死！”吓得他一溜烟就跑了。
雍正笑着说：“哈哈，看来朕也是个懒汉，要喝半月面片了。”
尹弟儿一边用毛巾替雍正擦着略带浮肿的脚，一边说：“主子这样做事啊，那是天下最勤快的人了。奴婢看着，实在您太辛苦了。”心里也怪不好过的，说个笑话给您开开心。
说完便让人把脚盆端走了。
雍正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难为你了。眼镜啊，你要是真想见你十四爷的话，还可以过去走走吗？”
眼镜收拾了碗筷，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桌面，脸一红说：“
哦，皇上，我已经不想去了。”
雍正感到很意外：“
哦，不想去了？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很惦着他吗？”
尹弟儿低下了头，长叹一声：“
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你们都和我原来想的不大一样，这都是我的命啊。”
雍正不由心中一动，正想再问，高无庸进来了，禀告说：“皇上，几位王大臣、军机处大臣都过来了，云里王爷他们也过来谢赐宴恩，主子这会儿见不见呢？”
雍正看了乔眼镜一眼说：“啊，都叫他们过来吧。”
这高无庸答应一声就出去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云芷为首，张廷玉、方苞、允禄、鄂尔泰、红石、红丽、红昼、云里、允密，最后是贾世芳鱼贯而入，一片请安谢恩之声是杂沓不一。
雍正皱了皱眉头说：“世芳是方外人，可以退下了。小弟弟允密年纪还小，也就不用陪着熬了。高无庸，弄辆严实点的轿子送他回府吧。”
贾世芳和允密施了一礼，转身出去了。
老三云芷和红石啊，正在一块喝酒赏雪呢，是被张廷玉叫人给拖来的，心里啊还在那边酒席上呢。但是听说老十三允祥没了，也不能没有所表示啊，瞟了一眼允密的背影说：“哎，十三弟也真可怜，正当壮年的时候说声去，这不言声就走了，人生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红石也装作皱着眉头说：“哎，要论十三叔这病啊，绵延纠缠也有几年的时间了， 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呀。
红丽却说，皇阿玛，当时您一心急呀，都吐血了，差点没把儿子给吓死。谁都知道十三叔和皇阿玛的情分，您呐得节哀顺变，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就是了。
红昼刚才也是跟红石同席吃酒的，却没有红石那副做作相，通通通磕了几个响头说，
父皇，十三叔生荣死哀，也不枉了大丈夫一遭大英雄一世了，儿子痛惜之情有及儿子心羡之心呢。
张廷玉急忙接过话茬说，
皇上，礼部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十三爷的事儿，怡亲王的丧仪谥号请万岁赐下，他们办起来心里明白，也就不至于误事了。
雍正低头想了想说，
啊，忠也好孝也好，无非是个贤字，谥号就是怡贤亲王吧。允祥一生行侠仗义，侠心忠臣，寻道不悖，行义合道，谓之贤，这样也合着他的性格。朕刚才说，自古无此宫中体国的贤王，朕待允祥也不同于一般的亲王。朕看举朝辍朝三日已是哀悼，朕为他穿素服一个月，大臣们不必换素装，但是要停止言悦一个月。怡亲王的允字原是为避讳朕的名讳的，现在朕为素服兄弟评理，自然应该还他印祥的本名。至于他的神主牌位，雍正说到这儿站起身来，倒背的双手在大殿里来回跺了几步，径直走到案前，提起笔来写道，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，写了这么九个大字。写完了交给张廷玉等人传看。雍正说，这八个字加在印祥的谥号上，没有一个是虚设的，在朝诸臣宫忠勤慎明的可以找出不少来，但是敬诚直廉这四个字，朕可不是轻许于人的，赐给印祥也是砥砺你们几个。这允旨啊，原本对允祥没有什么恶感，听雍正这么一层一层的给允祥加赐殊恩，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，抿了抿嘴说，皇上的考语极是，祥帝敬于世成于主，那是有目共睹的，率直任侠之性得自于天，所以兄弟里边人称为侠王，有这八个字，印祥可以含笑九泉了。因为印祥啊一直吃的是双亲王俸，雍正三年呢又给他加俸一万，每年的俸禄啊比允旨要多出28000两银子，所以他这心里有点不平衡，一听雍正给印祥的谥号前面加了九个字，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，他不动声色的就替雍正把那个廉字给删掉了。雍正当然一听就明白了，但是如今呢允旨是唯一的长事哥哥了，他不想使他过于难堪，这才看了他一眼，如此这般的说出一番话来。